好，哎，大家边用边听着哈。那我们接着早上过堂的时候的一些问题啊，我们继续把它结束。这个问题里面有谈到，我们能不能知道这个自己寿命将近哈？念佛专有功夫的人可以，但一般来讲，普通的修行乃至重症，当然这里也讲到重症能不能预知啊，一般不容易。但实际上用功啊，预知时至其实有一个原则啊，就是说预知时至会怎么样。时就是我们讲时定报定啊，时定报定就是时间到了，报将现前的，叫时定报定。有时候是时定报不定，就是时间到了一定会有一个结果，但怎么样的结果不知道。有些人是报定时不定，就是说他铁定是这个结果，哪时候要出来不晓得。但预知时至叫时定报定啊，就是时间到了。即将往生，那这个怎么去分呢？还是一句话，时定报定叫做因缘具足。就是说，其实有些东西我们先不要去做，我们可以发这个愿，希望预知时至啊。但最重要不是光只是祈求而已。时定报定，众缘和合，众缘和合，我们有时候可以自我审查。怎么个自我审查？报哪时候？时间哪时候不晓得。但如果你发觉世间很多事情不容易取代你念佛念的时候啊，不是光只是专心念佛那个念哦。我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很想回家，比如说我很想回家，任何事情都不能动摇我现在很想回家的心。我就常举例，我在金门当兵。我们在金门当兵，那时候是管得比较严格。那当然也有时候到外面走走啊，都是金门街上走走啊，有时候也好好玩这样啊，有一些好玩啊，跟同袍之间的互动啊也不错。但只要再怎么好玩，跟他讲说那你就继续留在金门，不可能，哪有可能，再好玩都不可能留啊。只要一想到要退伍就满心欢喜。可是我没有天天南无台湾，没有，我没有念啊。但我只要想到退伍我就很高兴，尤其是要退伍前一两个月，哇，那更高兴。所以有人要跟我借东西我都很乐意说，哎，给你啊，给你啦，给你啦。不是我不失心大，我带回去台湾干嘛啊，这是军中的，给你，哇，这个越来越大方，尤其越靠近要退伍的时候，那个心量都突然放大。可是我没有天天在想台，没有天天在念，拿着念珠念南无台湾呢、啊。那就算金门再好，叫我留着免谈 ，no way， 不可能。为什么？那怎么比？所以，当你很多事情不能改变你回家的心的时候，你就会慢慢知道什么叫预知时至的。因为因缘慢慢具足成熟，不会动摇，这时候就会，并不是说哎呀因缘到了啊，阿弥陀佛就打电话跟你讲啊，我已经跟你约好了，你现在可以了，再来当没中，你自己心里会有数了。那你如果发觉只是在求预知时至，哎呀一定往生，但你对你内心经常彷徨于世间、追逐于世间的心，却不把它笃定下来。那叫妄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碰到就是说，临终的时候发烧颤抖，是否就是要四大分解？四大分解，我们今天怕那个临终乌龟脱壳，对不对？的确会这样了，啊，也不一定这样了。其实乌龟脱壳哈，那是比喻，因为在《瑜伽师论》里面有讲，如果善根具足，临终是安乐死。这个词就是我们平常讲安乐死，就是安乐死。所以他的死不一定像乌龟脱壳这样， 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越执着的人死得越难看。为什么？我们讲，哎呀，好痛好痛，没这种事啦，有的有啦，这状况很多了。因为很多人是连痛都没感觉，像我那整身麻醉了，你怎么那镇定剂下来痛哪里呀？是不是？如果让你有知觉，那个没办法受得了啊。那何况我们临终的时候，我们的五识六识因缘慢慢不具足，所以有些感觉会慢慢退掉，会退掉，所以有时候你连痛都痛不来了，因为那个感觉没了。现在最怕的是那一份慢慢感觉分散掉了，是你那一份恐怖心，面对我们的六识会照正常是眼耳鼻舌身意一个一个会停掉，那这种对生命爱着的恐怖啊，会让你很混乱啊。但如果那时候你有一个明确目标，而且甚至对这种苦的生命的离散，就像说我即将出狱，回头看看狱的那种生活，就算我还没出，我也感受到哎呀好苦，还好我即将出来，他是这样的心情。所以他可以感受那个苦，这个苦会有，但他却存在着另外一个希望心，很浓厚很浓厚的希望心，这一份往生的依乐心会跟善根相应，因为他会有很多善根相应，所以这时候的苦怎么样，反而不见了。我们反而是爱着身体的人，我们现在都经常一直在身体做文章，你这样的做文章一直恐怖啊，其实反而不能摆脱，其实你应该一开始就接受老病死本来就是事实，一开始就接受，接受的时候懂得用正确的心去放下它，那最重要是你对于求生净土的这份依乐心有没有很真实。有的人我应该怎么去描述啊，这个就必须要每个人慢慢累积了，看尽世间的凄狂虚妄，充满忧悲恼苦，那今天将舍掉这个东西的意乐是充满欢喜，苦在此时，从此将永乐，这个心一定要有，这个心有的时候你这一份皈依三宝的心会支持你跨过这一段的，否则的话你这一份心没有，你光只是在期待这个恶因缘不要现前，他一定会的，不是光你啊，每个人都会这样走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身体发生或发烧颤抖啊，这个其实每个人状况不一样，不是每个人这样的，有的人很吉祥的，他今天分散掉，有很多很多感觉是不见的，所以很多医学来讲说，哎呀，你们讲的这现象好像在我们的医疗的临床线上不表现不是如此啊，其实本来就不是，是我们把它印每个人都把它套上这一个模式，不是这样。其实有的人走得很快，因为我们看到有些人，我不是讲，我们就碰到一个居士就是这样啊，他往生前一天他癌症很痛很痛，但他这个人坚定啊，隔天的时候他们家人就帮他助念，念到一半他就讲说，哎，这个你们有没有相机，他说他谁到医院带相机啊，他说没有，他说好可惜啊，阿弥陀佛来了，他还可以跟你对答，他说哎呀这样大家站起来，不然这样不礼貌。我们最近又碰到一个，也是之前很病苦，只是最后一个念头跟他转了，我们助念，我们的助念除了念佛之外，最重要是让他帮助他内心做决定，其实叫助他的正念，帮助他内心做决定。有的人福报很大，临终因为没有观念引导，所以还是怪，只是要你跟他引导做抉择的时候，一夕之间全部改变。 到最后是充满欢喜啊。我说一个人面对死会欢喜啊，那就有把握了。因为别的可以装，临终还能笑的除非疯子，那不然就是祭祖。我当然不能说绝对祭祖了，但一个人面对人生最后的那种割舍啊，还能欢喜，难得难得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观念去面对这其他临终的现象啊，不用太挂碍，每个人不大一样。那如果你现在先去预想这些啊，有时候反而造成困扰。你应该是一种欢喜，就是寻求救护，就是如来那一份。我们学佛的人，其实我一次在讲皈依的时候讲，皈依本来就是救护的意思，救命护念的救护的意思。所以面对苦，那种全然皈依的心是很强的，本来这份心就应该的。但在这个寻求救护的时候，就开始说我知道如来的智慧慈悲福德可以接引我，那我就依着如来的引导我走这条路。只要你依着这个心，你不要再自己添油加醋了，你就完全依着如来的这份教导，一心称念，充满信心，这样就够了。很简单，到很多人都做不到。我们的习性、众生的烦恼，想太多，自以为是的。那我不是说装呆，因为我们发觉我们在这一条路，即便想单纯信都信不下来，因为这是众生的习性。你现在想信不一定信得来啊，你有信经常半信半疑。所以我们不断的听经闻法，不是在搞知识，是在去除那一份疑惑。所以它是实际在闻法，在去除疑惑，然后对所要抉择的路是越来越清晰的时候，那份决定心一生路就好走了。我们经常会左右踌躇不前，是因为你不能判断，不能判断勉强性，其实内心疑惑还在。疑惑不是用勉强性信的来，疑惑是从什么实事求是去理解。依你现在不用勉强自己，依你现在的限量，如实问答，亲近善事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。那有些说，师父你讲那么高，我相信没问题，但我现在无法接受。不是我怀疑，是我的智慧有限。但我现在有哪些疑惑，有哪些不安，请法师慈悲开导。你不用委屈啊，你一委屈就麻烦了。所以佛陀当初在教弟子的时候，跟那个谁啊，虚生，他就一直问我，就说你不要你，然后来我问你答，我问你随意答，随意答就是你不要，你就依你的真实想法，就越真实的应答，碰到会引导的人，很快就心开意解。那我们如果加油添醋，不能真实面对自己的疑惑，乃至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疑惑，你要能增长你的信心，就会困难，有困难，因为你都没有细心的去理解你自己的问题。你不用好高骛远，要问得很高深的东西，你就好好看清楚你现在疑惑在哪里，你就一步一步这样进来就对了，这很实际的。所以这些问题不用担心啊，断气的进行四大分解啊，那个交给医生啊，那个我们不用管，因为那时候你也不能说 stop 暂停，对不起，那个都没用了。到那时候啊，你看啊，我为什么说我们时时念无常？我们这么一个块头，就被一个看不到的病毒说打倒就打倒。我到现在还没看清楚我敌人长什么样子嘞，他有没有寄相片给我看？我要不就一下子就攻就倒了，对不对？我哪次讲？我们那时候才做百年庆祝，百年完我就差点百年，所以我以后你们要做就做99年跟101年，不要做百年，危险。那这是我的心得，开玩笑啦。好，所以这个不用。那我们后来就讲说，不要碰触，哎，不是不要碰触。在南传，有些人要往生，那个比丘要往生，他们会拿他的物哦，让他碰触，然后说我将这个东西舍出。为什么要碰触？增加意念了。 我们碰触，其实碰触要看什么碰触，因为人躺在病床不能不碰触嘛，你的床铺就碰触啊，哪有不能碰触？你如果要真苦恼，你能远离一切碰触吗？触是这样，这种是干扰触呢、哦、是干扰你的还是正面的触？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，我躺下来，要是广钦老和尚握着手，大行啊，你放心，我透懂了，对不对？这么一个高僧大德摸着我，那我们不是有保障了吗？那你如果要是亲情啊这些哈、哦，有时候就会，因为我们的意识那时候是比较不稳，所以我们包括念佛，为什么念出声音？有时候慢慢念，念到不念声，念声音出来，因为声音可以辅助。所以我们的仪轨本身就有助道因缘啊，但其实仪轨走到细微的处，一个慢慢成熟，仪轨本身也会障道，仪轨也会障碍，所以仪轨要恰当。那跟这个眼耳鼻舌身也一样啊，前五识是散乱识，那如果你纵容前五识去攀缘的话，你的身心会往外触啊，往外接触，会系在外头。但对一个身心还不自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善用五识往好的地方去巩固，所以这个五识变成什么？六根，我们不是讲经常讲六贼吗？但其实能不能断这个不行，你要用它为法器，所以我们就用声音乃至用礼拜，在不行的时候就跟人家聊天。为什么啊？你的身心这么散乱，只好靠更强的劲把你心收拾起来。所以法没有定法，要看你的因缘。所以我们讲说触本身有没有问题，假如他现在手很痛，你轻易在那扰动他，他当然是很苦恼啊。问题假如有一个他的师长啊，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就不能随便碰啊，女不碰男，男不碰女啊，那除非是，这是一个原则啦，但只要不染污啦。那如果我们这个处本身对他，我们现在经常跟人家助念，对不对啊？你就一唱你的，他跟不上啦，规矩你唱到尾都困你啊，因为他跟不上。所以后来我们有时候就是对他熟悉的人，甚至是握着他的手，阿弥陀佛，以他能意念的为止，不要你唱你的，因为他跟不上了，他气力不足，他要跟你这样唱不行。你不如就用直接观念上引导，让他做决定，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，这叫助念。然后我们一起皈依哈，然后就带着以他能接受的方式引导。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又握他的手，是加重他的感觉，这个触能够加重我们给他的意念。所以我们变成为什么现在我如果现在换个录影带在这里，你们感觉不一样啊，听 MP3 不一样，看影带不一样，人在场更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六根呢、啊，六根就在那里起作用啊，所以要适当的用。所以不要碰触，其实你免不了了啦，医生到时候可能急救什么之类的哈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不需要碰触，不需要碰触。但我要问你，就是说人走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心是不是能自主？我们所有的碰触或是怎么样，最重要是加强他的正念啊，应该要懂得原理，而不是死守规则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如果一直远离远离的时候，他提不起来。其实有时候你要加强他，因为他心很散乱，很模糊，这时候有时候必须要有强烈的印象，能震慑他的心，收拾他的心，否则的话你讲一讲他就不见了，他听不到，他听不懂。我很多过程我就不知道啊，我只有我自己啊，外面怎么样我也不大清楚，你讲你的我没在听啊。那慢慢能听的时候要听什么？所以这时候我会讲说，有些人讲说有些人就鼓励他，哎呀有些外行的、啊、见到他师父啊，你现在要放下，我听到几百回，不是我不放下了，其实我不是讲这句，我就讲说啊，这个我该搞啊，你给我讲好听 我别的不会，就是这个最会。其实我的意思不是他，我拒绝傲慢，而是说我现在要的不是这个，我要的是了解状况，做好决定。我要的是如何离开，赶快解决，安排我的最后一段，而不是你跟我讲这些啊！你好意我都知道，所以我没有配兵呐、啊，我没有翻脸，我就哎，但其实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不是这样，因为他不一定应激，但他好意啊，啊，他们就以为就是怎样，就不是不应激的助念，有时候会干扰，啊，不应激。但有的人他会鼓励，但这个鼓励有时候我们经常就是用我们单纯的想法，啊，但我们的想法那时候急于需要的，你应该了解，但往往那时候就很难表达。所以后来我们的经验里面就尽量不要去挂碍这个，自己平常就练习，该提正面对应，现在该有的责任积极，但随时积极的面对，随时该放做好准备，然后该放的时候任何什么责任，连责任都不要，那都是挂碍，都不要，都放下，哎，啊，有些东西你就必须要做好训练啊。好，那这里面又问到说，最碰触碰不碰触啊？我们要观察，那容易干扰起妄想的触，千万不要碰，它很痛苦，不要随便动摇。但如果某些的掩饰身体的感触，可以加强它的正念的时候，无妨。再过来这里面讲中阴身啊，分辨幼儿无意识会分辨幼儿无意识的啼哭吗？哈，而不干扰往生吗？中阴身六根很利，但中阴身的六根不是在分别这个。你看到地藏经讲，它浑浑沌沌的，它浑浑沌沌又讲很猛利，很利。那利在哪里？利在找生缘。这个找生缘不是像我们这样寥寥分明的，你不要用我们现在的意识在比那个，因为我们今生的意识在我们死那段时候已经改变了，所以变成留在它背后的那一份比较深层的分别心在分别，不是像我们这样，我叫大行，我叫怎么样，这么清清晰晰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每个的状况很多种，所以其实在声闻的阿毗昙里面谈中阴身是不能度的，为什么？他一股业力在那里，是吧？辩论对辩呐、啊，辩论不是两个讲话，是他种种业力在调整的过程当中，所以他是被业力牵引着的。这时候轻易介入不了了。所以他们的讨论说：“哎呀，有的人中阴身本来到哪里转变一个中阴身的相出来，又转变。后来一些阿罗汉讲说。”不是他中间转变，是他这个转变原因是在生前种下去的，所以到那个时候就转变了，所以并不是中阴身中间被转变。所以在声闻法里面对中阴身是很难度，所以他的干扰会不会有就看他当时的因缘，但其实他不会像我们这样那么理性的在那里抉择，他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理性抉择。就像我们病苦的时候，其实很多观念啊，很多东西是跑不出来，因为他的资讯判断整个条件不具足，你没办法做像我们现在的分别啦。所以你的临终不要设想到完美，你应该让你的你很多的啰里啰嗦的想法到时候都跑不掉。那你的念佛念会不会跑掉？也会啊。但问题，你的念佛念别的念头要十个因缘，要靠五六个、六七个、七八个。我念佛念，因为已经具足九个，只要一个念就起来，哦，那个就不会倒。你如果念佛念经常是不大坚固，都要靠人家鼓励引导，那这个到时候因缘没了，你就抬不了头。所以为什么你要平常念佛念到，而且是欢喜，欢喜才表示它坚固，不坚固不大会欢喜的。所以学佛要学到坚固，就是要欢喜。那个欢喜心，我很怕人家学我学到一副苦瓜脸。所以我常讲，那种苦瓜脸叫做毁谤三宝。学那么多年，怎么一副苦瓜脸，表示佛法无效。所以这个叫毁谤三宝，应该是喜乐的啊，当然不是乱笑的一种了哈。不过就是他是喜乐的，所以一个人学念佛念到能充满喜乐，那就有把握，比较有把握。而是那种样来都是绷得很紧的那个怪怪的， 因为你不得不到那个喜乐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它会不会干扰，其实重点啊，你无法设想你中阴身里面的太多业力的牵引，你如果去挂碍这个，你无法挂碍。其实最重要是你现在养成的那个坚固的决定心啊。我们讲一心不乱，我简单讲，一心不乱不是定上的一心不乱，是尤其是念佛法门，他的一心不乱当然可以定哦。但我讲的一心不乱是我决定的，就像我在金门当兵，你要不要回台湾，还要问神经病。你不要考虑，哼，不跟你讲。就像我讲说，牛屎跟蛋糕你要哪一个？牛屎跟蛋糕你要哪一个？这还要回答吗？当然，因为我问你们回答，正常应该不用回答。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们就揍他一拳。你当我白痴啊？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你要娑婆还是净土？啊，你反正蛋糕跟牛屎你分得那么清楚，娑婆跟净土你还会表示您没搞清楚啊。蛋糕跟牛屎距离不远呢，距离不远。虽然还是那个日本有人用牛粪啊做成香水还蛮贵的，所以很多人在喷牛屎，所以距离不远啊。哎，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咖啡，那什么咖啡麝香吃完排出来，所以我就称它为便便咖啡，很贵的呢，听说一个几万的呢。你看大家还不喜欢吃便便吗？其实它距离不远，可是距离不远放在一块，你的抉择那么快，那为什么往生净土你的抉择不会那么快？所以我说重要一心不乱是什么？不能动摇，心已决定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啊，有这一份心很难得啊。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有些弟子啊，火弟子，他本身有重病，但依然这样的积极乐观欢喜，我觉得这难得，这是佛门之宝啊，这是典范。为什么？有法滋润，所以用那种很充满喜乐的心啊，有好处。什么好处？若业力未到，很容易散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善法现前。若这业力即到，也必然是善终。所以啊，一兼二果，哎，这个最好。你与其挂碍，不如知道它的关键处在哪里。你越懂得放下，你的业报越容易跨过去。因缘已到，也必然是往好的走。应该是要用这种心情，哎。好，哎，这个就其他再讲了啊，我们就先到此了。